劝修进度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103首。病苦四大因时偶暂乖，此身无计可安排，禅灯留影不成梦，夜雨低愁空满街，自习欢愉何处去，直今苦动有谁怀，岂知极乐谦虚体，自在游行白玉阶。病苦，如果说劳苦，很多中青年还没有体会到的话，那病苦可能人人都有体会了，都生过病啊。那病从哪里来呢？首先提出四大因时偶暂乖，四大就是构成我们身体的四个要素，地水火风。这个四大或真或神都会构成疾病，而四大的本身的体性就是我们无法避免的这种病的起因。四大的要素特质并不相容，比如这个火大是热的热性，水大呢是寒气，这两者放在一起就不相容。你地大是一个坚固的东西啊，水大呢它就会跟它消解，那风大呢又它就会起种风气，气起来。所以这个四种要素并不相容，又必须在一个身体里面，所以佛经常常把四大比喻为四条毒蛇。你无论对它多么呵护滋养，它都会随时咬你一口。一大失调就有101种病，这种一大失调带动其他的四种，那就病来如山倒，疾病来了。所以这个四大的这个真实，由于时间因缘，一不小心你着凉了，或者中暑了，或者感染某种病毒了，或者吃了有毒的食品了，这些马上在身体当中四大的某一大产生了或真或神的这种变化， 比如地大啊，你不平衡的话增加，那你的肌肉啊就会显得轻盈很硬，像石头一样的啊。如果你的地大亏损，哎，四肢就无力偏枯，或者啊眼睛失明啊，到失聪啊。如果火大增加，全身就灼热。如果火大神减，四肢就会消瘦，五脏六腑就像冰块一样，夏天都要穿棉袄。它这个啊，你火大不行的话，吃的东西你也消化不了啊。所以每个人的体质呢，火性比较强的，他就希望凉快一点；火性比较弱的，他就希望温度高一点啊。所以你看，一到夏天，如果是啊，公司的白领阶层就为办公室的空调展开了啊持续的啊斗争了啊。那年轻力壮的，他就希望温度空调开到18度，那个怕冷的希望空调开到28度啊。那这个10度的反差，就看谁悄悄地把这个温度啊，谁掌握那个遥控器啊，啊，这都很麻烦啊，这都身体带来的差异。那这个身体是很脆弱的，所以这个时节、因缘、气候的一变化啊，忽热忽冷，你一下子跟不上这个变化呢，或者衣服没有及时穿上来，哎，这是都是问题。啊，偶尔暂时乖违了，使四大为啊不和谐了，叫做身体违和。那就怎么样呢？身体马上疾病来了，一来的话，全身疼痛，头也痛，喉咙也痛，啊，五脏六腑都不自在，啊，这个身体发高烧，啊，口里没味道，啊，那什么都来了，这样呢，这个身体。有病来了才知道身为苦本呢，啊，古人常常说病来方知身是苦啊，见时多为他人忙，啊，健康的时候都是为他人什么？这个身体没有办法去安排，站也站不。坐的呢也不舒服，躺着呢也疼痛，翻不了身。那这种疼痛，一般的小痛还能忍一忍，到了你忍不住的时候，那只能是哎呦哎呦时时的叫。好，那这个这时候生病了，病来了万念如灰呀。健康的时候好像你什么都能干，一生起病来，可能你 内心非常暗淡悲观啊，那万念俱灰的心态会影响他对周边人事的那种暗淡的觉知。所以在病人感知当中，禅灯呢、啊、这个灯都是没有什么油了，就像病人生大病就面临着死亡的阴影了，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的生命就像禅灯，油不多的灯啊，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禅灯闪烁流的那个影子都是碎片化的影子。然而有病呢就会失眠，伴随着似睡非睡，想做一个梦不能形成完整的梦了，这是禅灯留影不成梦。好，躺在生病躺在床上，听到夜晚的雨声，更增加了无限的愁绪。而满街好像空无一人，只有装不下的愁绪啊，这是对生病人的心理的描述，非常的悲观暗淡。那可能对这个疾病的感知，这三年的疫情，大家可能有深刻的体会啊。新冠病毒你看肆虐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感染上了啊，身体好的可能三五天他就好了，身体比较弱的可能半个月一个月。那些感染上的人都会说，哎呀，全身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啊！而且这个病毒可能把全身的细胞都洗过一遍了，大脑皮层可能会有一层薄雾罩住了。其实感染上呢是有后遗症的，整个的人体的抵抗力会下降，记忆力会受影响，而且他整个的生命状态就是不大想干事了啊。那时候我们这个，我就感觉到那时候正在请职，本来有几个执事都是准备干的啊，继续发现干，一感染上阳性他不干了。你就感觉到从这么一个局部就能感觉到我们整个社会为什么经济比较下滑，这个当然有种种原因，感染这个新冠病毒一阳二阳甚至三阳之后，可能他就没有干事的心气了。所以这个疾病确实 是对人呢是很大的警醒，肯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在精神层面又不能说它不是好事。很多人原来对这种宗教对修行不感兴趣的，可能这三年之后，特别是封控在家里，终于他面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时候，哎，有很有意思。有些人知道宗教，但从来不想进入的，这时候他进入了。原来修行泛泛悠悠，这时候他一天能念几万声佛号了。所以这个佛说阎浮提众生以苦为师啊，还真的是千真万确。所以你看今年啊，解除封控之后，为什么来寺院的人特别多啊？昨天东林大佛发来的啊视频，那也是很多人，至少在50,000以上。他为什么会到寺院呢？他要找一种答案。他真的开始注重了精神生命上的一些事情了。要么他平时很健康，忙于事业，每天幸福的日子甜如蜜，他都是在这种错觉之下，他没有真正反省自己的生命。所以对于一个修行人来说，其实并不是求身体没病的。如果身体一点病都没有，很健康，他的贪欲就会升起来，对五欲六尘贪欲，这个心一定会出来。这个贪欲心出来了，你让他持戒修行，那是很难的。当下对一个了解佛法的人说，也要深知病性本空的，生病并不能恼害你的真正的主人公，这样就以病苦为良药。了解心性的这个病，是我们四大假合的孽报身的这种果报。当下有一个无病无痛的自信啊，在《楞严经》里面，25圆通这个谈身处这一块，必定切除度尊者，就是由于那颗毒刺把自己的脚刺痛的当下，他疼痛不已的时候，他能够深刻的觉知那个无痛的地方啊，他专心致志在关照那个无痛的自信，就达到了纯觉一身，纯粹的觉性把这个身体给他剥离开了，身体的疼痛没有关系了，来证得圆通的。但也确实这个病来了， 有四大的失调，也有业障，多生多劫的业障。如果前世有杀生的恶业，今生一定会有种种的疾病，而寿命也不长。这个病的种类不仅包括身体的疾病，还有心病，心体心理上的问题。心理上的问题现在就更为严重了，抑郁症、焦狂症、精神分裂症，现在是井喷式的上升。所以这个心理的疾病更要靠儒道释三家的心法来给予治疗。现在我们寺院也开了一个心理咨询室，就是真正感觉到中青少年有心理问题的太多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自杀的人？他首先是心理上出问题了，这心理上出问题，他老是有自杀的念头了，这自杀的念头控制不了，他就是付诸实施了。现在我们国内真的是身体的疾病、心理的疾病很多了，这要引起我们高度的重视。你到哪个新的三甲医院都在建病房，建多少啊？一万个病床啊，把这作为层级啊，你想想这么多住院的人啊，数以万计啊，这在传统社会是不可能有这么多人数的。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康奈尔大学有一个这个营养学的专家来中国，曾经联合做过调查。调查的结果，我们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得癌症的、心血管病的比例很低，相对是很健康的。那时候其原因是可能生活水平不高，吃肉的人少，吃素的多，那没有什么得癌症的人，那就是所谓经济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特别是90年代末放开肉票了，不要肉票了，放开肚子，什么肉都吃了。那你看看，就这20-30年，癌症井喷式的上来，每年几百万人死于癌症。所以病从口入啊，吃种种的肉食是现在我们中国人不健康的要素之一，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很多的五谷杂粮蔬菜都是化肥农药的太多了，各种食品的添加剂太多了。所以真的要实施健康中国，需要我们全社会要觉悟起来，尤其是当有疾病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重视自己的中医啊。中医一直在被边缘化，但是从沙士到这次的疫情，已经充分地发挥了中医的疗效的时候，国人在渐渐地重视我们的中医了。中医确实是非常神妙的，用最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复杂的身心问题。这是一门智慧的，这是一门智慧的医学，是一门慈悲的医学，是一门建立在我们中国本土儒道释文化土壤上才能长成它的花果的医学。我们不能再陌生了。那中医不仅治已病了，而且他更重视做治胃病了，胃能产生的病了，叫上医治胃病，下医才治已病。这个胃病呢，就是预防科学啊，预防医学。怎么去预防呢？一定要过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你看黄帝内经第一篇就是谈上古天真论，上古之人为什么能够健康的活到120岁，是由于他知道养生之道，法于阴阳，就是整个的对于阴阳，老子讲万物负阴而负阴而抱阳嘛，合一术数，对五行这些都很了解，饮食有节，不是暴食暴饮的，起居有常啊，过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活，起居有常，这就时令养生了。你一天有春夏秋冬，到了晚上9点就是冬天了，冬天你的藏起来了，你的养阳了，你的开始睡觉了啊，到寅时春天再起来了，生发的时候呢，这些它这个起居是跟时令联系在一起，所以他的生活形体和神是相辅相成的啊，尤其是心理状态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恬淡虚无就是他内心很安宁很宁静啊，甚至可以打打坐啊，万法归一。当你心很安静的时候，虚无就有点空的时候，真气就是我们先天的那个气就呈现出来了啊，精气神就很饱满了啊，你内心就守着这个先天之气，它病邪就没有办法来侵入，扶正才能缺邪。这也反映了我们对一些病毒来了，首先你不要在外面去啊，这个检测呀、洗手啊、啊消毒啊，不是从外面去做这，当然你也可以做，但是那是治标的，更重要的是要把我们自己的本有的免疫系统的能力调动起来，人体里面有大药，调动我们本有的大药，就能抵御一切的病邪。啊， 这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呢、啊、非常有智慧啊，不要老是在外面要消毒，碰到什么病吃种种药啊，打吊瓶抗生素全上，你好像能够治一点小病，但对身体的摧残是很大的。多了解一下我们的中医，在胃病和乙病上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啊，好，再就回到这个诗里面，当你在疾病的时候，它很暗淡，往昔的欢乐的时光到哪去了呢？当下只有病痛在身上，而且还有巨大的孤独感，有谁在怀念你呢？这就说明生病的人呢，他这种由于他身体有种种的问题嘛，甚至大小便失禁嘛，吃了就呕吐嘛，大家都不愿意接近这样的病人嘛。如果他可能还有点传染性，可能很多人都跑得远远的，所以生病的人是很苦的。由此你看佛教的这种慈悲啊，就是八福田当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你要去照料生病的人啊。好，当下要体认一件事，我们现在的病苦无法安排叫爹叫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极乐世界却是一个永不生病的地方。你到了极乐世界，从莲花出来叫做就是清虚之身啊的这个清虚之体啊，无为之身啊。早期这是康生凯的翻译的字句，早先翻译的术语大多用了道家的一些术语，像清虚和这个虚无都是属于道家典籍的。实际上这个清虚就是清净虚啊虚无的这种体，就是指法性。这个虚无之身也是指法性，也就是极乐世界我们的身体不再是四大的血肉之躯了，而是法性的体性了。法性体性就是金刚体了，它就不会有84000个护从了，不会有感染种种的疾病病毒的都没有了。所以极乐世界这个身体是永不生病的，永远健康的，这叫极乐世界清虚体。既能是健康的，他就不会内心暗淡了，他活得很阳光啊，很清安的、啊、很自在呀 啊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七宝的地面，到处都有七宝行树，处处都有七宝的楼阁，虚空也有楼阁啊，楼阁里面啊有种种有佛在那里讲经说法，哎，他在那里逍遥自在游行在宝地宝树楼阁啊这个之间啊。白玉阶就代表那个你登上楼的那个台阶都是七宝的啊，这里用了白玉的 台阶，来表明极乐世界的往生者健康自在安乐，以这个健康的身体，不会像我们这个身体健康欲望就上来。西方极乐世界的往生者身体健康都用在修行自利利他的菩萨道业上。好，南无阿弥陀佛。